约书亚记第七章逐节注解导读。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灭的物原文是被奉献的东西，完全献上，特指必须被奉献给神的东西，这是在本章反复出现的关键词。犯了罪，原文是行为不忠，行为奸诈。亚干偷窃了应当全然奉献给神的东西，就是在被奉献的东西上行为奸诈，向神犯了罪。犯了罪，原文由三个希伯来字母组成，而这三个字母也按同样的顺序出现在前一节，约书亚的声明传扬遍地中。这是一种刻意对比的文学手法，一面是约书亚因着耶利哥的得胜声名远扬，一面是亚干贪恋耶利哥的战利品，惹动了神的怒气，埋下了爱城失败的破口。当我们属灵征战得胜的时候，也是最容易跌倒的时候。当我们胜过试探诱惑的时候，也是最容易犯罪的时候。因为人得胜的时候，也是肉体最容易出头的时候，所以越是得胜越应当警醒，免得在得胜中失败。在约书亚记里，只有亚干如此详细地列出了四代家谱，家谱本是亚干承受产业的依据，现在却成为神定罪他的根据。亚干与喇合形成鲜明对比，亚干因为背叛神的命令被从犹大支派中剪除，喇合却因为投靠神被接纳进犹大支派。亚干连累了神的百姓，喇合却给神的百姓带来了祝福。一个亚干取了当灭的物，在神眼中却是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在神的旨意里，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要在地上成为神团体的见证，而亚干的犯罪使团体的见证出现了破口。同样，新约信徒已经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所以对软弱的肢体不应当指责轻视，而应当劝勉扶持。因为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伯特利自意是神的殿，位于耶利哥西面的中央山地，是神第一次向雅各显现的地方。伯亚文自意是虚华之家、罪孽之家，地点不确定。爱城位于从耶利哥前往中央山地的路上，在伯特利东面约三公里。亚伯拉罕曾在伯特利和爱城中间支搭帐篷。当时从耶利哥前往中央山地有三条路线，约书亚选择进攻爱城，可能因为爱城位于中央山地南北大道的中央，可以切断南北大道，有利于控制南方和北方的山地。爱城的人口连男带女共有12000，但太子们太自信了，低估了该城的防御能力，认为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而约书亚可能也被耶利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兴奋之余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就像今天许多人觉得小事不必麻烦神一样。 38年前窥探迦南的十个探子过于自卑，认为自己就如蚱蜢一样，现在这些探子却过于自信，认为不必劳累众民都去。人若凭着自己，不是自卑就是自信，在侍奉神的事上毫无益处。人只有注目神，看自己，才能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位于中央山地的爱城海拔890米，而位于约旦河谷的耶利哥在海平面以下250米。爱城守军居高临下追击以色列人，一直到示巴林。示巴林的意思是缺口，正如以色列人中间也出现了缺口。一场战役损失了36个人，本来并不算什么重大损失，但新一代以色列人从荷尔玛开始就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他们击杀了河东的二王，击败了米甸人，渡过了约旦河，攻取了耶利哥，越来越有自信。没想到竟然阴沟里翻船，在小小的爱城吃了败仗。踌躇满志的百姓一下子自信心崩溃了，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人若是靠着肉体征战，自信心来得快，去得也快。自信时看环境都是蓝天白云，自卑时看什么都是豺狼虎豹。得胜了容易自傲，失败了容易自卑，只有倚靠圣灵的征战和侍奉，才能胜不骄败不馁。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撕裂衣服，把灰撒在头上，是古代中东人表示痛苦的方式。约书亚的祷告表面上与从前以色列人听了十探子恶言后所发的怨言相似，但他们的心思却完全不同。约书亚完全不知道百姓中间有人犯罪，还以为他们都很顺服神。神曾应许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如今却是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似乎神被约了，所以他不知所措，痛苦地求问神为什么，和摩西一样担心神的名、神的荣耀受损。神允许失败临到他的百姓，并不是为了败坏人，而是为了造就人。耶利哥的重大胜利使约书亚大意轻敌，爱城的小小失败反而使他灵里苏醒过来，立刻认清了危机。表面上爱城之战只死了36个人，可以增兵再战，但这一战所传递的信息却是致命的，它会让百姓以为神不一定时刻保护百姓，为百姓征战，或者神的带领是不确定的，甚至是不可琢磨的。 他也会让迦南人认为以色列的神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因此，这一战不但会破坏百姓的信心，而且会激发敌人的勇气。迦南人若倾巢而出围困他们，以色列人退路已断，必然会被除灭。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为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神用两个站立不住来显明以色列人的光景，又用两个起来指示约书亚。第一个起来是让他停止悲伤，认识百姓不蒙福的原因；第二个起来是让他立刻采取行动，除掉百姓不蒙福的根源。神早已提醒百姓，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亚干却明知故犯，违背了神的约。这罪就如神所说的，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神说，以色列人犯了罪，因为身体只有一个，在神的眼中，与他立约的乃是一个团体的以色列。以色列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罪，还以为自己很顺服神，所以不理解神为什么让他们遭遇失败。神在十一节原文用了五个连接词，并且耐心地指出他们中间的罪。一，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不忠于圣约。二，取了当灭的物，明知故犯。三，偷窃，把属于神的东西据为己有。四，行诡诈，犯了罪还装作没事一样，就是说谎。五，放在家具里，先掩盖罪恶，以后再慢慢合法化。成了被咒诅的，原文是成了当灭的物。以色列人若不肯除掉那些当灭的物，自己就会像当灭的物一样被毁灭。约书亚早已宣告了这个咒诅，但亚干尽管亲眼看到耶利哥人因犯罪而毁灭，也清楚知道神的咒诅，却还是抵挡不住犯罪的诱惑。罪最可怕的欺骗，就是让人明知后果，却以为自己能侥幸逃脱。而罪最痛苦的后果，就是使人与神隔绝，神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在整个进迦南的过程里，约书亚的刚强壮胆是依靠神的同在，百姓顺服他也是因着神的同在。他们之所以能过约旦河，是因为神的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全地，还是因着神的同在。现在神要百姓做一个选择，是保留当灭的物，失去神的同在，还是除掉当灭的物，继续与神同在。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神允许罪出现在他的百姓，并不是为了让百姓跌倒， 而是为了让他们对罪更加敏感，以后走得更稳。因此，神不会让百姓在黑暗中去猜测、摸索，而是清楚指出了百姓的罪，并且提出了除罪的方法，更指示了具体的步骤。取原文是捕捉、取得、抓住，这个词重复了八次，表明神定义要从他的百姓中抓出犯罪者，方法可能是抽签。支派指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宗族原文是部族、家族，是十二支派与各个附家之间的单位，由长老领导，分配土地是按宗族为单位的。同一宗族的土地形成一个行政区，家室指附家，由同一个大家长掌管的几个家庭。支派、宗族、家室是以色列人最基本的三级社会结构。愚妄的事原文是令人感到丢脸的愚蠢。神并没有让约书亚立即行动，而是他先宣告百姓中间有当灭的物，到了早晨才抽签，给了人主动认罪的机会。但亚干却没有主动认罪，显明罪必然会使人心刚硬，罪人总会存着侥幸不被发现的心，也总会以为别人也在同样犯罪。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神不是立刻抓出亚干，而是费时费力地按着支派、宗族、家室、家庭四层审判，好让全体百姓在每轮审判过程中都有感触和体会，亲身经历神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我儿，意思是以父辈的身份劝谕晚辈，将荣耀归给耶和华，意思是亚干若认罪，就是承认神的审判是公义诚实的，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亚干的回答原文用阿们开始，表示承认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见证神所说的是真实的，就是把荣耀归给了神。亚干全家被神管教，丧失了地上的生命和应许，但圣经并没有说他失去了永恒的救恩。亚干把属于神的当灭的物称为所夺的财物，表明他错误地认为耶利哥的得胜是人征战的成果，而不是神自己的得胜。这些财物是人赢取的奖品，而不是神的当得之物。士拿就是巴比伦，可能是巴比伦进口或本地仿制的。这样式样的衣服可能非常名贵，所以亚干一眼就能认出来。这里用士拿来称呼巴比伦，用条来描述金子，只在主前第2000年的文献中出现，表明本书的第一手资料很古老。 200舍克勒的银子重 2.28 公斤，大约是当时一个故宫17年的工资，而50舍克勒的金子重 0.57 公斤。这些财物都是奢侈品，没有一样是生活必须的，即使能吃用一辈子，价值也比不上可以传给子孙后代的产业。但最会使人盲目，不计后果。亚干抵挡不住眼目情欲的诱惑，结果得到的只是心里的重担，失去的却是应许之地的永远产业。亚干的认罪是彻底的，他犯罪的四个步骤和每个罪人都差不多。一，看见，就是眼目的情欲。夏娃和大卫的犯罪都是从看见开始的。二，贪爱，就是罪从眼目入了心。原文与十诫中的贪恋相同，意思是对不属于自己的事物不可控制的渴望。三，拿去，就是心中的罪化为行动。四，藏，人在犯罪之后必然会掩盖罪行。神并不是不让人拥有美衣、金子与银子，但人若爱慕这些过于顺服神，追求满足自己的情欲，过于遵行神的命令，这些眼前的美物就成了当灭的物，会使我们失去永恒的产业，结果得不偿失。因此，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凡事会使我们远离神的事物，都应当彻底的从我们的心思中除掉。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亚哥谷去，放在耶和华面前，意思是倒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律法规定，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亚干的儿女一同受罚，是因为他们共同参与藏匿了当灭的物，所以他们都成了当灭的物。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哥谷，就是连累的意思，直到今日。亚哥原文意思是搅乱、麻烦、灾难，连累原文意思是找麻烦、打搅、灾难，两个词的字根相同，是双关语。罪总是让人因小失大，累己累人。亚干不单是给自己带来了灾难，也给全以色列带来了灾难。因为一个人不肯放下一点当灭的物，差点叫全体以色列人失去应许之地。但神既然允许这事发生，就会阻止这事的恶果，暴露并除掉百姓中的罪。而神允许这事发生，更是要让百姓认识到罪的可怕后果，也认识到人肉体的败坏，因此能时时警戒自己，遵守圣约。亚干的教训是惨痛的，但神允许这事发生，又让亚哥谷这个名字世代流传下去，最终是要使人归向他。 亚哥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民所得。以后神将领回从败坏中回转的百姓，又赐他亚哥谷作为指望的门。约书亚记所记述的大部分都是得胜，但本章却特别记载了失败。作者是要提醒本书最初的作者，当他们在蒙福的路上跌倒的时候，首先要反省自己是否忠实地遵守了圣约。恢复蒙福的唯一的出路，就是除掉当灭的物，恢复与神的正常关系，才能用顺服来支取神的大能。圣灵也借着本章提醒世代历代神的百姓，当我们得胜的时候，尤其要保持警醒，不要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被隐而未现的罪连累，以致失去神的同在。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